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16节课的这个内容。那今天这里呢，还是讲到的整个藏传净土法呢，主要讲到了往生四因。那往生四因是哪四因呢？第一个名观福田，第二集资进账，第三呢发菩提心，第四是发清净的愿。你们要把这个要很熟悉的这种方式能记得住哈。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学习的这个名观福田的内容，在名观福田当中啊，主要呢目前在观想，这个阿弥陀佛主尊以及他的主要眷属。还有呢，其余眷属。那上一堂课前面两部分都讲过，那现在呢是学习到名观其余眷属的这一部分。对于这个名观其余眷属，它首先宋词当中是讲到大乘比丘十千亿，身皆金色相好饰，着三法衣黄灿灿。那就是说，这里的形容呢，这个大乘比丘就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刹土当中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个是从它的刹土本身啊，就有很多的功德庄严，是远远超胜于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污浊的这个环境的。那另外呢，从这个眷属的角度，在那个极乐世界的环境当中，它有呢这个大乘的比丘的话，就有十千亿之多。这个十千亿后面也有讲，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是一个很多数量非常多的，表示数量极多的一个概念。那它的这个身相的话，都是身体金色，而且呢相好就是都具有呢32种相好，非常的端严。不像娑婆世界呢，虽然也有一些人长得比较漂亮，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的话就长得很丑陋。而且呢，就也有这个残疾呀、五根不具足啊，但是呢，在清净的刹土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而且着三法衣啊，就是都是穿着以呢代表着出家形象的清净修行形象的这样的这个三法衣啊，黄灿灿啊，是体现出来呢它所放射出来的这样一种清净庄严的这个光芒。用这个宋词本身呢来描述极乐世界当中佛陀的眷属。都是一种呢很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是这个眷属当中的话都是非常清净的。那又意味着，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寄生当中，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上世界的话，那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周围的眷属都是特别清净庄严的，那自己的话也是非常清净庄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娑婆世界，虽然一方面有很多道友也是觉得，我的亲友还是很好的呀，我的亲人家人都是非常好，但是呢，周围的环境，一个人一生当中在世的话，你终归肯定会遇到一些好的不好的对境。这个好的不好的人，然后眼睛看到的也有一些种种的，这个当然素质很好的这样的人群是肯定有的，那也有一些素质特别不好的这种人群。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寄生当中，这个尽最大的努力呢，力争在临命终是往生，那你所处的这个环境绝对不会跟其他的这个人的话出现一种矛盾啊、勾心斗角啊、不和合啊。然后受到这个一些恶劣众生的损害呀，这些的话都不会出现，因为在极乐世界，所有呢佛陀的这个所有的眷属都是呢清净庄严的大乘菩萨的这样的一种相那么这个环境的话是让人极为感到极为呢舒心悦意的，是这样的。那这里呢具体观想说，阿弥陀佛有十千亿终身不退转的大乘比丘，以及无数将得大菩提的声闻阿罗汉眷属。这一段话的这个含义呢，就要明白这个所谓的无数将得大菩提的这个阿罗汉声闻阿罗汉眷属的话，还是这个含义。就是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这个以一种示现为呢是佛陀的声闻弟子，示现为呢是这个阿罗汉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但实际上的话都走的是大乘道。 那就是他即将会得到大菩提果的这样的这个显现上呢，是一种这个声闻的这样的一个眷属啊，是这个意思。那其他呢，像这个大乘比丘的话，都是，这个从外形上也好，在这个发心上也好呢，也都是具有菩萨法相的啊，这些呢大乘修行者。那此处所说的十千亿是数量词，表示呢数量极多之意，而实际的数量呢，并非仅此而已，就是实际这个数量，比十千亿可能还要多。十千亿的话，在我们人类的概念当中，就是一种呢数量极多的含义。实际上呢，佛陀的眷属呢无量无边。那如呢，弥陀经中说，无量光佛之光芒，受量眷属，极乐世界安乐之音，即功德普皆圆满。啊，意思就是无量光佛，它的光芒无量，受量无量，眷属是无量的啊。那么安乐之音的这个因缘呢，也是无量，它的功德呢也是无量，所以叫普皆圆满，是这样啊。众多佛陀于数劫中说亦不能尽，那就是无量的这个佛尊啊，用他们的这种妙音啊，就像他们的这样的这种殊妙的这个语音，在数劫当中来宣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都没有办法呢能够穷尽。譬如比丘大目犍连，或神遍自在，彼若欲求，则一日内可数尽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星辰，具百千俱指，如是神遍者，于百千俱指那由他年中不做任何余事，亦无法数尽无量光。如来声闻众智1%量，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呢，说实际上，就用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大弟子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因为他属于神通第一嘛，他的这个神遍是获得自在，在这个佛陀的声闻弟子当中，他的神遍显现的是最殊胜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神通神遍的自在的修行者面前，他呢，他的这个力量。是可以呢，在一天当中就数尽三千大千世界所当中的所有的星辰，具有百千俱指的如是神遍者，在百千俱指年当中都不做别的事情，而呢去这个去衡量佛陀的无量光如来，就是我们说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声闻众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衡量得清。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知道佛陀的眷属的话，其实是无量无边的，非常清净庄严。所以那些眷属呢，声色无有差别，全部是金黄色。上师也说，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金黄色呢，就如同像阳光照射在早晨的这个海面上一样，金光灿灿，非常的庄严啊，一片金色，以32相80随好严饰，身着3法衣，犹如阳光照射在蔚蓝的海面一样黄灿灿，那就是特别的庄严。所以我们应该心里面要再再的发愿，就我们从这几堂课的这个学习上已经看得出来，不管是从极乐世界的器世界来说，还是呢从极乐世界的有情界来讲，它都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非常的清净广大。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一生当中好好的修行净土啊，那未来的话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我们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且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获得呢这个真正的佛果，那个时候呢就也会如同像阿弥陀佛一样呢能够广利有情，这样的这种愿力的话，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往生极乐。而不是仅仅说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得安乐自在，在不受烦恼的这个左右而往生极乐世界，一个呢是属于大乘道的发心，一个是属于小乘的这个自我解脱的发心。所以道友们在求净土法门，在修习净土法门的时候，平时呢一定要这个能够呢这个把握好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发心的心念，要归导自己的这个修学净土的意乐。侧重点的话，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目的，这个才能够呢，归属在这个大乘的一个修行的方便当中。那明观这样的刹土以及意念佛陀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随念三宝啊。为什么说随念阿弥陀佛？他这里的意念佛陀肯定是指的是阿弥陀佛。为什么说随念他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叫随念三宝呢？一方面的话，我们本身，随念阿弥陀佛就是属于是随念法佛宝，对吧？那么如果你能够随念阿弥陀佛他所宣讲的种种的正法，这个呢实际上 或者说我们自己呢，在园区啊往生的这个修法来进行修集的话，这个就属于是随念法宝啊。那如果说我随念，刚才我们今天学的这堂课不是就讲了，还有昨天不是昨天上个星期不是也讲到啊，这个西方三圣就讲到了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些都是佛的眷属。那你如果能够随念阿弥陀佛的眷属啊，他的这些整体的僧众，这个就属于是僧宝。所以说，你只要去冥观这样的刹土以及意念阿弥陀佛，就等同于呢，这个随念三宝的一种功德。那随念三宝的功德是可以，产生很大的一种功德力，并且灭尽无量的罪业的。那如果面朝西方，以对身的方式，那这个对身的话，就指的是面对面啊，就是你的脸和我的脸呢是相对的一种，就叫面对面，就叫对身。就是如果呢，你面朝西方，以对身，就是你的脸呢是朝向西方，阿弥陀佛的面相呢是朝向你。这就是一种对身的方式，观想极乐世界或者极乐世界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个国土庄严也是面对着你啊，则呢与修升起次第呢相同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是从显宗的角度呢来讲到观修呢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本尊，但其实这种修法的话，基本上也跟密宗当中所讲到的升起次第呢，也有很相像的地方，在密宗当中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就生源次第，是密宗里面呢常用的一些名词。那不管道友们呢了不了解啊，我们这里呢就根据他讲记的内容呢，我们只讲他这个相关的一点。你们对密宗还没有特别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关系。但是这种这个观修的方式呢，在显宗的角度，他也是认同的。但是呢，密宗的升起次第的观法，它的原理跟这个呢非常相像。所以对于密宗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或者说我听过之后，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比如说，我知道升起次第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一点不了解。啊，我知道圆满次第的说法，但是我同样一点不了解等等。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不用有顾虑，你单单呢，就是依凭这一句话。那既然说显宗当中观修阿弥陀佛的这种方式，就跟这个密宗里面的修生源升起次第的这个原理很相似，那么对密宗的这些法呢，也就不需要太紧张，也不需要太紧张，因为法法相通啊，所有的法都是解脱道。那虽然它这个密宗的这个修行的方便呢，确确实实啊，你说完全跟显宗相同，那个也不是的，它确实有它自己一些不共的特色。但是呢，这个真正相合于解脱法门的这些修行呢，它精华要义啊，它的核心总是超不出那个理啊。只不过呢，它的这种接引的方式呢，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那所谓的这个升起次第，它实际上也是需要，把这个本尊呢，观想在自己的这个面前。你比如说，如果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就是我如果要想修这个莲师，或者说是修满哪一位本尊，那我的这个按照这个升起次第的要求的话，他是这个行者呢，他的这个对面的他自己上方的就是前上方的这个虚空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刚开始出现种子咒啊，还有这个白色的月轮呐、啊，然后这个后面的话，这个种子咒就变成了这个本尊的形象啊，然后呢自己呢再以一种诚恳的方式来祈祷的话，然后获得本尊的加持和这个息地呀这样的这个大概这个内容。那实际上我们在显宗修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前方的虚空当中观想了阿弥陀佛以及西方三世乃至于极乐世界刹土的清净庄严，然后对他再再的做祈祷。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原理的话，它有很相似的一方面，是这个意思。然而升起次第呢，是观想实质性的本尊等，如若不具备清净的意念，那就称为贪执妙相本尊之分别念，是升起次第的障碍。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稍许了解一些这个密宗当中一些教言，其实跟显宗所有的经教都是可以相合的。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在修行密宗的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你不能观想了一种实质性的本尊。如果你把这个本尊呢观想的是具有实质性的这种相的话，那么 就是这就叫做不具备清净的意念。这里的这个清净意念呢，它一般情况如果是用密法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指的是那个等净无二的见解，大平等、大清净、无二无别的这个见解。那我们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带有实质性的这个想法，就比如说你认为本尊的话是实实在在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空的，不是空性的，不是像水月一样的一种小而无自性的这种自性，它是真实有的，这种的话就属于是我们说的一种实质的分别念，这个都叫做不具备清净意念。那什么叫做清净意念？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安住在本尊如同像彩虹，如同像水月一般小而无自性的这种这个见解的摄持之下，再去明明朗朗，就是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式去观修这个本尊的话，这就叫做一种清净的意念啊。从他的这个观本尊本身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啊，或者说整个本尊和这个极乐世界的相，都非常的这个清晰明了啊，这个明明朗朗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它的一种显现呢，这个了了分明。那么从呢，它虽然是这样显，但是呢，它没有丝毫的实质。实际上，它就像彩虹。大家仔细看一下那个彩虹啊，每个人都很喜欢看啊，这个彩虹，因为它特别的美丽。它的美丽在哪里呢？一方面的话，大家都知道，我实际上哪怕是坐上飞机，飞到彩虹的跟前。你会发现的话，彩虹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让你抓得住的一块彩虹，或者说一片，或者说任何一个有实质性，就像我的手里能拿得起杯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彩虹的东西能让你抓得住，大家都知道它是没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去发现呢，彩虹的这个红黄白绿蓝的这些等等的这个七种颜色，却是呢，互不混杂的方式，寥寥分明呈现在我们的眼识面前。这个呢，从它互不混杂、寥寥分明的角度，就如同呢，这个本尊的这种显现呢，也是明明朗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觉得非常的真实。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互相之间的话，没有那种好像因为是如梦如幻，所以呢，全部像一锅粥一样混在一起的，分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从它的显现分来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本尊的相呢，就跟那一道彩虹一样，它是没有真实的实质性的。这个角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显宗平时讲到的色即是空的这个含义，就是说般若空性的这个意义。那了知这个意义的话，就说在观想升起次第的时候，要断除对本尊的一种实质想，这个属于是清净的意念。如果你没有断除的话，就被称之为贪执妙相本尊之分别念，就是你执着本尊的妙相，非常贪执本尊的这个妙相为实有，这是一种呢不清净的分别。从密宗的这个等净无二的见解来摄持，才能够有它的见修行果的这一个次第来说，就变成了升起次第的障碍，是这样的。那同样的道理，其实啊，我们在观想这个极乐世界或者说阿弥陀佛本尊的时候，也同样需要有这样的知见。阿弥陀佛的这个本尊，它的显现的话，寥寥分明、清清楚楚，看起来的话，具有完全具足佛陀32相、80随好的种种功德。但是，不管本尊显现的再清晰、再细致、再明了、再圆满，它的自本体都是空性的。啊，是这样的含义啊，就是这个，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显，一个是空，二者并不是像一种水火不相容的一个方式存在，好像有你就没有我，杯子里没有水就不能说杯子里有水啊，有水和没水，二个是这两者的话是不能够并存的。但是实际上呢，在你们知道，要是我们从显宗来说，真正的这个般若的这个意义，实际上它始终抉择的就是显而无自性。缘起性空的含义，缘起就指的是万法依靠因缘聚合就能够起现它的一种现象，或者叫做果啊。那性空的话，但是虽然它依靠因的这个聚合而起现了果法的显现，但它自本体一定是本空的，这就叫缘起性空。那么很多道友呢，在汉地很兴盛的这个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就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就是说，所说的这个般若空性的含义呢，就是指的这样一个意义。那实际上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之后，对于密宗所谓的一个特别陌生的这个升起次第的这个词， 就根本不需要呢升起这种累聚心。为什么？它跟显宗的一个就是说到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区别，就是他会教给你在观修本尊的时候要注意哪一点。具有实质性的这种观修有没有功德呢？有，但是他的这个功德不究竟，他的见解还没有达到究竟。如果说你具有呢，能够以如梦如幻的这种般若的力量，能够摄持去观修本尊相的话，这个是一种最靠近实相的。最殊胜、最了义的这样的观修方法，这个就是升起次第所告诉我们的道理。那同样，我们在观极乐世界的时候，其实本身也应该懂得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那相续当中就不会偏堕在一种执着本尊妙相的那种贪执的。这个贪执，因为是属于轮回所摄，属于烦恼，而不是单纯的是一种信心。贪执跟信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就是对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助愿的作用。那再说到极乐世界呢，则是未经会化的自成坛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它不需要由人工去给它造作，不需要人工去绘画，它不需要绘画，它是自成。这个自成的话，实际上是依靠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的功德而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刹土。那这个用的这个坛城的词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坛城这个词也是密宗当中的一个讲法，它代指的话，其实上就是这个佛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含义吧。就是说，只能我看看什么词比较贴切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到佛的坛城也好，说到这个什么这个坛城的这个意思。就把它理解成就是指的是佛陀所有的这个具有圆满功德的这个佛的本身，就这样去理解，就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这个含义吧。那观修阿弥陀佛呢，也是以信心意念佛陀，就是你像我们在修净土的时候，观修阿弥陀佛也是一种信心来意念。那实际上密宗的升起次第，它也是依靠一种信心来意念。因此呢，无论观成如布画般扁平，还是如柱像般凹凸不平，就是一种的话，它就是在那个平的布上画的，就看起来就是一种扁平像；一种的话是这个铸造的，整个铸造一个塑像出来，这个它呢就是一种凹凸不平的。不管你把它观成的哪一种，任何形象都可以。这一点要记住啊，任何形象都可以。大家不要特别的执着说，那到底是应该是这个呢，还是应该是那个？其实的话，这点不用特别的计较就是它这个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点的话，是我们要对阿弥陀佛有一种信心，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呢，阿弥陀佛现在呢以色身住世，所以我们观想是不需要任何引请、安住、起诵，而日日夜夜念念不忘。才是一大要诀，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他前面的那一句的话，其实上还是在又在跟这个密宗当中的升起次第来做一个对比。那对比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这个拉拉趣哲仁波切他的意思是说，观阿弥陀佛比升起次第还容易。前面我们的这个道理呢，也是讲到说，观想这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呢，其实跟密宗当中观升起次第的修法是很相似的，原理相同。那么这间接的话，也给大家稍许的交流一点呢，关于密宗的一些道理呢，让大家这个其实不用对这个密法呢特别的紧张。那另外一个角度，后面的这段角度的话，就是说，虽然说原理相同，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净土法门的这个观阿弥陀佛，还要比密宗的升起次第还要简单易行。为什么呢？密宗的升起次第的话，它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刚才说的这三部分：引请、安住和起诵。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一般我们如果要想修一个以升起次第的这个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呢，它是需要有这种三个步骤的。首先呢，前面第一个步骤就是它要有那种特别美妙的这种祈请文用这种特别美妙的声音，然后呢，用特别美妙的这个调子，就是这个歌曲的调子呢，来呢这个。这个就是引请，就是意思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大家是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一个污秽的环境，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清净本尊啊、佛尊啊、佛菩萨呀， 这些呢，他们都所处的，他们自身所处的这个环境都是在一个清净的刹土当中。那我现在呢，作为一个五浊恶世的污浊众生呢，我以一种哀求、祈祷啊、诚恳祈请的这个意思的话，来呼唤，就是摇唤自己的上师，摇唤本尊。那本尊的话，他因为具有智慧究竟、大悲究竟的缘故，所以呢，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他听到自己的这个可怜的这些有缘的众生在远远的呼唤他的时候呢，他以他的大悲心的摄持，一定呢会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个就是前面引请的这个必要性，就是我现在用呢啊，就比如说要摆上殊胜的供品啊，自己呢也要这个沐浴呀、啊，然后呢，然后用这个最美妙的歌声、最殊胜的赞词啊、最恭敬的一种意乐，然后引请说啊，本尊，请你来到我的面前，就是把他从清净刹土请到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来，这就是祈请、引请，引请完了以后，让他安住在我们所摆设的这个清净的坛城当中，请本尊安住在我的面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本尊面前祈祷啊，就是以信心的意乐祈祷，愿希望本尊能够赐予我西地啊，赐予我西地。然后呢，本尊最后的话，以他的这个源于弟子的这种信心，源于呢，这个本尊的大悲心啊，然后呢，就赐予这个有缘的弟子呢，这个殊胜的息地和加持，他的这个相续当中能够清净无量的罪业增长功德，并且呢，获得一些修行的一些正向之后啊，那么我的目的达到了，对不对？啊，我想迎请本尊，想供养他，想祈祷呢，得到他的加持，整个这个都达到目的之后呢，我再恭恭敬敬，就好像我们说请客人来吃一顿饭，然后呢再恭恭敬敬的送客人出门啊，请他呢回到本地，那后面就叫祈送啊，就是以一种祈祷文的方式，恭恭敬敬的再把本尊送回去。这是升起次第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它整个仪轨呢都会有这三部分，中间的话当然还会有这个供护法呀、会供啊等等这些，这个我们不用细说。那主要的话就是说，像升起次第的这个仪轨当中，它一般呢就是有这个程序，它的原因目的，刚才我们都讲了，有这种情绪，我先呢引请本尊来，然后呢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慈悲摄受和加持和息地圆满以后，我再恭恭敬敬的把他送回去。那这样的话，但是修行净土却不必要。这就是说，其实呢，观修阿弥陀佛的话，又要比升起次第呢要简单易行。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日日夜夜念念不忘是最大的一个要诀。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日日夜夜念念不忘阿弥陀佛的话，这个是修学净土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最关键的一个往生的一个主因。啊，所以大家呢，其实虽然刚才我们又解释了很多这个升起次第的一些过程啊，大家就其实也没有必要呢，就是啊，那这个第一个怎么样，第二个怎么样，这些的话是我没有资格教的，只是给你们在基本的道理上呢，解释这个讲记里面出现了这句话应该怎么去理解的意思。那真正的像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观修啊等等，包括净土呢，很多道友都纠结到说，我这个阿弥陀佛到底该怎么观？然后的话，我应该观的是站的还是坐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样还是那样？然后它的刹土我观不清楚怎么办？它的孔雀的话，我观错了一只怎么办？等等等等，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呢想的特别多。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修学净土的话，最主要的能够让我们有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能往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主要的原因就是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以纯净的信心来祈祷，这是最主要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把握重点啊，把握重点，不要呢在这个枝末上面的话用了很多的精力去纠结。然后呢，产生了很多的分别念，然后呢，在真正核心的这个祈祷的力度上、信心的这个力度上，反而的话一直就停步不前，然后也不着急这个方面，觉得不着急，我先把这个搞清楚了再说。其实这种修法就真的是，这个丢了西瓜捡了一个芝麻一样啊，它这个是不合理，就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很难得，我们的修行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那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点，抓紧时间赶紧修。那你就要懂得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辅助的，这点要懂得。所以学佛不是为了好玩， 学佛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学佛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有的这种种种分别念。有些人以自己的分别念为满足，觉得哎，你看人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就我想到这个，这个不叫修行了。你想到了，不代表你修行好；别人没想到，不代表别人修行差。我们重点的修是你能修得出来，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大家在修心的法门上一定要把握重点，不要本末倒置。那我们一方面的话，当然我也是说，喜欢呢道友们能够提出一些相应的问题，那你们的资历的在一个净土，在他的见解上面的话，能够有一个比较圆融的一种知见摄持呢，修行是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一件事情过了就不好，过了就不好了。如果说你光是单着在他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所有的这个枝枝末末的这些方面，而对于他最主要的一些修法的核心上面的话，你却没有去注重，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大家都懂，不需要你再去提问。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心里面拥有和能不能做到的问题，所以不提这些，这些没必要提，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提的。但是自己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精力啊，或者这个去圆去的话，那这个修行是非常失败的，这种文思也是失败的，是这个意思。那再反过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一点都不去执着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就急急忙忙的要去念佛，要去修，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不是一个好的修行状态，也是我们要呵责的。你道理都明白了，然后你就开始跑，那你知道你跑的这个东南西北的方向到底是哪个是对的，你都没有搞清楚，然后只是急急忙忙要跑，然后别人说你先把净土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哪个是关键点，哪个是它的歧途，哪个是属于呢我们平时要注意，这些的话你都不计较，或者说不在乎，无所谓，只是说，哎呀，你不要说那么多，你这个光是一种寻思分别，你就赶紧好好念佛修吧。这样子的话，也是我们要呵责的啊。所以大家在修行的路上，一定要把握一个中道，偏哪一方都是不合理的啊。把握一个中道，自己好好的把握哈。那我们再看说，作为在家男女们，最初在上师传授极乐愿文时，要听讲，看看是否懂了。如果不懂，那么当传讲者从极乐世界的唐卡上加以介绍的时候，自己要认真细致的观看，之后闭目思维，看看这样的形象能不能浮现在心中。当心中现出来时，如果再三观明观，则内心自然能够明现其形象。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就讲到一个实际串修。就是作为以在家众为主的这个学佛者呢，最初的话，上师在传授极乐原文的时候，一定要搞明白，就是你要看看自己真的听懂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听懂的话，那当这个讲者呢，去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唐卡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自己就要认真细致的看。然后比如说你眼睛看这个极乐世界的唐卡啊，或者阿弥陀佛本尊的像，然后你再闭上眼睛去思维，在脑子中看能不能浮现出来，很清晰的浮现出刚才所看到那个像。那当心里面能够现出来，你就反复的去串习，那这个心里面自然的话，就只要你一想，自然就能够明现出很清晰的极乐世界的图，或者说阿弥陀佛的，或者是他的眷属本尊的这些形象。这个是我们修法的叫明观福田，明观福田所需要的就是平时自己怎么去明观殊胜的这个福田对境西方三圣和眷属以及极乐世界，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一点的话，都属于在明观福田的范围当中。那再说到，如果白天念念不忘啊，就如果说你白天能够做到呢，平时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都能念念不忘。其实对于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初学者也不是很清楚啊，什么叫做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能够念念不忘佛陀？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够打其他的分别念了？那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我怎么跟人家交流？我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去维护呢？毕竟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这个生活、工作、社会的这个圈子，我这个根本是没办法做得到的。那如果说我要维护这一方面，我的这个念佛的念念不忘就没有希望了。这方面的理解呢，有一点偏差，不是这个意思。那乃至于我们出家人， 也做不到啊，那你还要这个打水吃饭，还要睡觉，还有一些日常的这个吃喝拉撒琐事的这个生活，那我们都不能做了。那按理说出家人更加应该要念念不忘佛陀，对不对？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念念不忘的含义呢，还是一种说把这个阿弥陀佛呢转为在生活中的一种盗用的意思啊，盗用的意思。我们还是正常的，你该有世间上的一些正常的分别念，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没办法说我就把这个东西也给它消失掉。那你这个人没有思想了呀，那确实的话，那你没办法在世间中生活，对吧？你这些其他的考虑的话，好像字面上都跟佛没关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考虑。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这样去看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你比如说你在做生活当中是工作当中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保有一种良知，保有一个善心，站在一个非常公平的，然后呢能够护持他心的，这个他的话就指的是你那些不学佛的这些在家人哈，你周围的这些跟你有缘的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这些人，你能够护持他心，这个实际上的话就等同于是念佛了。再有其他的方面，就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些将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转为盗用，那你比如说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包括呢这个进行品啊，这个一些呢这个一些这个发愿的话，其实你真正发起菩提心的话，就等于与佛相应，这个就等于是意念佛陀，因为菩提心就带着的佛陀相续当中的一种特色啊。还有的话，就你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这个洗衣服、刷锅、刷碗、做饭等等忙活这些事情的话，以前我们都教过一些，对吧？就是你要这个发这种清净的愿，这是一种，这个实际上就等同于念佛。另外一个的话，你在做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念佛陀，或者说这个清扫卫生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扫一下地的话，就能够一念阿弥陀佛，高高兴兴的去做，而不是每天就愁眉苦脸的，然后心里头愤恨的不行，就是我的这个侠满人生全部浪费在家庭，浪费在孩子，浪费在丈夫身上等等。其实这些想法的话，已经有这个因缘了，你总不能让他们消失嘛，对吧？那不可能的事情，也总不能所有的只要学了佛就用离婚来解决问题嘛，这个更加不好，人家会对这个佛教产生非常大的疑惑，就快要往那个邪教上面去引了。为什么？只要是佛教徒的话，它导致于家庭破裂啊，给社会增上了不确定或者不安定的因素。我们要是从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来说，你就起到这个效果哦。所以这些是不可以随便这样去想啊，这本来就是不如法的。而是说什么呢？你在做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修行的，比如说我就是念佛为主啊，我一想起佛陀就开心，那我扫地的时候我也用这个扫一下就念一句佛，你会觉得你没有浪费时间，你还是在念。那你洗个碗的时候呢，那清净的同时愿也祈祷阿弥陀佛加持呢，愿一切的众生都能清净，像这个碗被刷得干干净净一样，能够自相续得到清净。那做饭的时候炒一下菜念一句阿弥陀佛，切一下菜念一下阿弥陀佛，那你炒出来的菜肯定会很好吃哦。这个是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加持过的菜，你这样供养你的这个给家人吃的话，你也会很含蓄，他们吃你一顿饭就清净一次业障。你要看你怎么去想这些问题啊。那在这个工作之余也可以高高兴兴念啊，碰到委员也可以祈祷阿弥陀佛，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希望他们能够远离这些痛苦，永远居住安乐。我们要学会把这些曾经学过的这个法运用在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些都会成为跟解脱挂钩的使得变成了你临命终时能够往生的因缘。所以何必痛苦呢？何必纠结，然后特别痛苦的想为什么我要有家庭啊？当初为什么没成家之前我就学佛就好了啊？很多的那种不必要分别念，这个国法已经形成了，再去后悔是没有用的嘛啊？那还不如的话，你就往积极的方面去想，你的这种你自己的这个正能量提高啊，你自己的心态上面有调整，说不定你家人的话就能够 接纳你的那种学佛，或者说甚至于能跟着你也去学一点，这就有希望。所以要学会调心，佛教最主要的是调心为主，其他都是次要。你们观阿弥陀佛观得再好，如果说跟自己家人连关系都处不好的话，又怎么样？你能成就吗？你能度得到半个众生吗？我们问，啊，修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是为了度众吗？观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是为了说借用这个法门成就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能够度化众生的大乘菩萨吗？然后结果呢，连自己跟家人的关系的话，半个人都处不好，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你学佛的话而觉得你这个人，啊，这个样那样的，然后愤愤不平。那不是光是一个时间战，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学佛的时间确实有点冲突，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一天也就24个小时，那我们尽量的去，这个自己想些办法。但是如果是平时的一些言行和为人，导致于家人说啊，你学了佛之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非常的这种就是旁观者的角度啊，你别看他们是个不学佛的在家人，但是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是很中肯的，觉得你学的好自私哦，你就想自己了，然后你其他的人都不在你的眼里面，等等这些的话，那我们还要反观自己，心里没有众生，如何度得到众生？心里头没有自己的周围的亲人都装不进去，都想把他们忽略不计啊，像空气一样忽略不计，你怎么可能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那你自己再去想一想，我这条净土的道到底是怎么走的？明观是明观了，念佛是念佛了，精进也精进了，每天顶礼也顶了，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修行呢？有没有问题呢？不能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所以这个啊，修行是个很实在的事情。啊，修心是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要把握好啊，一定要把握好，不要想当然的借用佛法的这个啊，我要精进啊，我要文思呀，我要念佛呀，我不能浪费暇满，用这种似是而非的借用佛法作为理由的一句话，而给自己的一些本身啊行为上的一些缺失的话来找一个借口，这个毕竟是不合理的。啊，只是我们，我这里就顺便又讲的多了一点啊。我们说的所谓的日日夜夜念念不忘的含义啊，大家呢一定要懂得如何去理解和如何真实的去运用，不要最后的话又变成一个奇奇怪怪的人啊。这个真的是对佛法来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这一点呢，再跟大家提一下。那再说到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白天，如果是能够念念不忘，那么夜晚呢，做梦的时候遇到恐怖梦境时，也定能呢意念祈祷。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白天经常能想得到阿弥陀佛，其实这个比喻啊，以前曾经法如意宝呢，用了一个世间的很贴切的比喻，就是世间人，就是像年轻人啊，我们说的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恋人，他有一种呢，就是说好像叫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个热恋当中的这个恋人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如果说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话，就他那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代表说这个可能这个热恋当中的这个恋人之间的话，他好像动不动就会想起对方，动不动就想对方，好像一天还没有见的话，他中间就会打几个电话，然后又没有什么事情，就问你在干什么呀？你中午吃什么呀？然后我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见面呀？什么什么都是那种啊，现在咱们佛教徒看起来都是很无聊的一些，不是特别有意义啊。但是就是用这种他心里面的，为什么他会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惦记，他心里面有他，所以老惦记的他。然后只要不自觉的老会想到他，然后时时刻刻都想见他。不自觉的老想起他，然后就会想到他在做什么，很关心他的点点滴滴，这个东西，如果是就比较像念念不忘啊，就是像念念不忘。那我们在比较合理的，又要有一种窍诀和智慧来摄持呢，融入到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你会感觉到很开心的。然后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晚上如果做噩梦的时候，那你自然第一个念头就能够想到祈祷，就是一碰到恐惧的景象，马上想到阿弥陀佛。这个就如果梦中能想到的话，那临命终时的解脱就有很大的希望喽。 哎，梦中碰到恐怖景象，能想到上师，想到佛陀啊，那临终的时候很有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的一种这个就是就是通过长期串习之后呢，产生的一个效果，这个是很好的。那如果说你梦中啊，如若梦中能如是意念，那么临终时或中阴界出现恐怖畏惧时呢，定能意念啊，就讲到这一点了。这个就是到最关键的。我们每个人在临命终时，都会呢现前中阴界的种种景象。现前中阴界的种种景象，其实还是挺麻烦的，那个景象很恐惧，而且它是一种特别大的变化。你就试想一下啊，一个人呢，他在生前几十年、五六十年、七八十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固定的环境。这个固定环境啊，我是指的是整体的一个娑婆，还不光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东北人。你就在你东北的环境，那有些道友说这个不定，我有时候可能会跑南方去，我有时候可能会跑到哪里去，我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总体我们人类的环境，它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生活当中习惯了，想要电有电，想要水有水，有一种他这个啊，想要饿了就能够找到吃的，渴了就能够找到喝的，而且呢，就是他整体的这个大致人类共业所感的这种生活环境，他过了一辈子，到了中阴的时候会什么情况呢？以后啊，以后我们关于净土的这个方面的话，以后可能稍许会涉及到一些六中阴里面说到的一些中阴的现象，乃至于中阴的窍诀。这一点的话，如果说上师波切在讲记当中涉及，那我当然是可以给你们就是这个上师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呢，给你们稍许涉及。那如果说单纯的说啊，我就怎么样去跟大家交流六中阴这些属实秘法的内容的话，这个我是绝对没有资格的。这个先跟在这里呢先声明一下。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人在中阴的时候，我看你们比较方便的是可以看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讲记》里面最后一个章节的那个往生法。往生法当中，上师讲了还是有很多六种阴里面的窍诀，然后里面就介绍了一些，比如说人在临命终时的话，他的五根隐没，它是一个阶段。然后五根会隐没，五根隐没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个人自己的感知上面，他会很惊恐的，他还是会有很多痛苦。然后呢，后面的话就讲到还有这个什么，五根隐没、四大隐没，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明增德的一种现前。然后呢，还有自己相续中这个，比如说贪嗔痴啊，这时间长了就。没有记得很清楚了，我只是大概提一下，让你们知道中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表现。再有一个的话，对，净土教研，这个净土教研是全真麦博仁波切造作的一个很短的论，当时我记得上师是用8堂课的时间就把它讲完了，里面就讲到一些中阴的景象，就是一个人临死了之后，中阴当中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他会很惊恐，他一下觉得无依无靠。以前的话是处在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他拼命了一辈子啊，让他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然后一到中阴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具有恐怖的种种景象的感觉，一下生命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的那么一个旷野当中，甚至于就是那个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呀，然后又有那个拿着兵器的青面獠牙的人出现啊，有些呢就是冒着这个火，气势汹汹的向他冲过来。你像我们在人类的环境当中，谁遇到过这种现象？你真的遇到过，你不害怕吗？我现在做人的时候，真的要是冒出来一个冒着火的、拿着青面獠牙、拿着个兵器冲着我、气势汹汹就冲过来的人，我觉得这辈子的话，可能全世界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不恐怖吗？这些的话，中阴的时候有时候它会现前，会现前的话，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可能心里面最直接的那个反应啊，如果你平时修力不够，平时的话其实做不到自然而然的一种念念不忘阿弥陀佛，用心来念，心里面就像恋人一样装着他的那种意识的话，你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剩下恐怖。就剩下想躲藏的这种意念，就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但他就这个过程一出现，你没有想起来的话，那你解脱的那个最佳的那个时间呢，也就是也就过去了。就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就他那个机会的话，他就会又出现一种变化。所以要把握中阴最关键的时候来那个。 达到一种往生的目的，确确实实还是需要在自在的时候啊，在现在比较方便的时候就要下一点功夫，还是比较牢靠的，否则临时抱佛脚不管用啊。啊，临时抱佛脚不是很管用。那个时候你现在想说啊，我那个时候一定控制自己心念，这句话是不起作用的。你到了那个跟前的时候，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念，这个东西是比较实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说到这里呢，意思也是告诉大家啊，你们如果说就是我们能够真的在生前好好的去修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修力出现，临终的时候呢，不管你那个四大分解啊感召的怎么样的痛苦，你的那个心念还能够往阿弥陀佛身上信念，这就是因为平时串习习惯的缘故。那不管中阴界出现怎么样的恐怖景象，你一害怕的话，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就冒出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自然反应的，这是靠平时呢喘息久了以后它的一个自然反应啊，这个啊就是导致于我们解脱的。所以其实说起来净土法门已经很简单了，说的再通俗一点啊，就好像你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小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他喜欢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就喜欢拿那个手指呢在桌子上这个敲啊敲啊敲啊，或者说他自己呢就喜欢挠耳朵，他根本没有不需要刻意有意识，他甚至处在无记状态，但是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自然的反应就会有这个动作，而且他都不知道自己有了这个动作，这就是我们叫做的一个习惯，这个大家好理解吧。那这个意思的话跟我们这个念佛竟然是相似，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念佛呢，就是这里说的是念念不忘，然后你养成一种很深厚的习惯啊，一碰到事情就能想到啊阿弥陀佛，或者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佛陀的话了，佛陀加持，然后碰到这个委员，碰到快乐，碰到痛苦，你都能够呢这个习惯性的就能够想到佛陀的话，临终的时候碰到恐惧和畏惧，你就能无意识的，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让你去一个用一种取舍的那种分别念啊，我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根本是来不及的，就是看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在行平时在生前串习的比较那个习气深厚，到了临命终时啊，它出现这些景象，你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生前最习惯的那个话，能意念的阿弥陀佛，当下解脱了就。这样就解脱了，所以在平时还是要用功，不能够总是指望的说啊，现在不要紧，啊，我等到以后再如何如何。其实的话，不能指望临终，临终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你那时候想是这么想，其实你根本是这个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那里去。那么错过就错过了，你又会出现下一期的轮回。啊，未来的缘解脱肯定会有的，将来有一天你还是会解脱，但是这一期的修行就会恐耗过去了，就是机会没把握住，继续在轮回当中再流转，再找机会，再继续修行，再继续呢，把握一次生死的智慧，这个很难说，这个很难说。你想想呢，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每个人只要现在没有成就，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是轮回的老众生？是这样的吧？我们前期是无始的。你根本算不清楚你已经流转了多少年，找不到一个说你在以前长远的什么啊，久远久远久远以前我突然变成众生了，没有的，前期是无始的。那么那就说明我们每一期在轮回当中转生过多少时是无际的，无量的。那每一次的转生，你有哪一次把握住你的生死的机会吗？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机会就那么简单啊，泛泛而学啊，然后念两句佛啊，然后就渴望的说啊，临命终时我要怎么样，想了个很美好的一种分别念的想法，实际上的话他没有因缘去现前他。那么多次生生世世的这种每一次生世当中，我们都会舍弃一次身体，经过一次中阴，我们没有一次把握住。那么这个也会留存很深厚的习气，就是你在中阴当中的自然的反应就是你的习气，没有把握住，那靠这一世的修行想要在临终的时候给他把握住这个机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下一些功夫，学得扎实一点，那才会有希望，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中间啊，上师就讲到这个信愿啊，信愿意，信愿意念阿弥陀佛是最主要最主要。那这个也借用的就是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喊，喉咙喊破也突然的这个话呢，实际上也是说我们这个口念心不念，在心里面就很难刻印下那种很深厚的一种习惯和习气，这样在临命终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能够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摄持你的心，在临终遇到种种恐惧景象的时候而心不乱，能够一念佛陀这一点达到就相当困难。但后面上师又解释了这个阿弥陀佛几个字的那个含义，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的方式解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看一下，就是对阿弥陀佛本身四个字产生信心。那我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我懂得，心里面的话也会产生一种依乐，这是很好的。那再说到，就说假设呢，在家男女们啊，冥观阿弥陀佛主尊眷属、刹土的庄严等，实在是无能为力，那么也可以呢，意念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这个是我们初学者经常会犯的一个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观阿弥陀佛观不清。观极乐世界的话，那更复杂，对吧？极乐世界那个图片都是很复杂的，看的是觉得观不厌足啊，很喜欢看。但是你要闭上眼睛，把它清清楚楚想起来，那比佛陀要难得多。就是阿弥陀佛一个本尊，那个像的话，最起码好像没内容上面没有那么多嘛。那就感觉，尤其像有一些老年人啊，包括这个他的这种。这个心力上面啊，观力上面都比较弱的。你让他观得很清楚，他实在是无能为力的话，不要紧，不要纠结，不要觉得说由于这个原因，我这个法就修不成了，这就完蛋了，没有希望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你真正的主要修一念阿弥陀佛，它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信心啊，在信心上，真实的发起一种纯净的信心，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是你观修上面实在无能为力，就不要老去计较或者执着这个观修啊，天天就光去观了，其他什么都不愿意想，我反正就要把它观出来。其实这个就有点过了啊。就没有必要。真的现在关不起来的话，你就像这里给你教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极乐世界位于西方，那里住有一位阿弥陀佛和他的眷属，他们正在注视着我。我自己死后的话，会立即往生极乐刹土，如是一心专注就可以了。一个就是专注什么，反正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都在西方，然后他现在以慈悲眼关注着我，我发愿死了以后一定要去那儿，这么简单，没有什么观修的内容吧。其他都不观想，观想不了的话就不观了。然后信念上面，我相信阿弥陀佛始终注视着我，关注着我，加倍着我。我自己发愿，临终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像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在什么临命终时，比如说有些这个包括年轻人也有可能啊。刚才我是说，好像举了些老年人，我说老年人观力弱了啊，年纪也大了，这个智慧不清明嘛，所以说没有能力观。其实年轻人的话，他生前可能是观得蛮好的，但是到了临命终时，比如说生重病，身体极度的疼痛。然后呢，这个身体已经被病痛折磨的这个，就是这个神气耗得太特别厉害的话，他那个心力就已经很弱了。然后呢，到临终的时候呢，他这个神志开始紊乱。那个时候让他观想的话，他平时观得清楚，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观想不清楚了。那么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想到说啊，这只是一种情况。其实每个人啊，在临死的时候，有可能生前呢都状态很好啊，观得也清楚。临死的时候，那个业力现前的话，你怎么观也观不清，你想也想不起来呀，神识也是昏昏沌沌，不清楚啊。但是只要有这么一个意念，我相信阿弥陀佛，他一直会加持我，他一直在会护佑我，他现在就在意，我只要想到他就在意那个。就是慈悲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我一定要往生到他那里去，去保持这一个念头，那么临终的时候机会还是会有往生的机会，是这样子的。即便是有一些人的话，在临命终前呢，都会出现一些地狱的像，这个我们在一些公案里面看得到，是不是？有些人的话，他在临死前，他不是就看到什么阎罗狱卒啊，看到生前所杀的什么猪呀狗啊，都跑来踩他咬他，他很恐惧嘛。特别惊恐万分，那这个就是，看他现在是一个人，他在病床上面就，哭喊呐，然后表情就很恐惧啊，很凄惨，旁边的家人呢就没有任何办法，束手无策，就很焦虑， 啊，然后呢，就感觉就是没有人，但他一直喊人说啊，有人来抓我呀，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一种地狱的那个像的前兆就已经出现。现前的话，那你如果这个时候呢，给他讲阿弥陀佛，或者他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想起阿弥陀佛，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观不太清楚了，也没有那个能力的话说啊，我怎么明观啊，我观得仔仔细细啊，这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意念到阿弥陀佛的话，就会起作用。啊，也会起作用，所以这一点就是要知道什么。那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我能够想得起阿弥陀佛？你的信心在那儿，哎，你的信心在那儿，所以主要的侧重点在信心上，而不是仅仅是一个观修上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要注重这一个方面啊，哪个为主，哪个为辅，那么在信心上面去培植的话，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自然想到佛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面我们再讲两个啊简单的这个公案啊，在讲经里面涉及两个公案，就是说第一个的话，曾有这样的一则实例，达多地方一位具有信心的老人，常常呢祈祷阿弥陀佛，并且念诵了许多遍的极乐愿文，但他一直认为呢阿弥陀佛的身色肯定是淡蓝色的，就是他总觉得阿弥陀佛身色，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因为这些公案的话，都是在藏地的一种这个民俗上面或者藏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公案，那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话，它阿弥陀佛身像一般的话就是都是红色的。那在汉地的话呢，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像大部分都是金黄色，特别的庄严，而且是就是直接显现的，就是那个像佛陀在世时候清净比丘像的这个形象。所以说，他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心里面认为，他可能没有看过阿弥陀佛的这个图片，因为古代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觉得说那怎么可能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藏地它有信息很不发达嘛，然后一个人的话，如果能拿到一个文字的法本，或者说一个这个唐卡呀这种佛像，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的话，也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一个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人烟稀少，走很远的路都碰不到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想当然的以为说阿弥陀佛身色应该是淡蓝色的，他是这样子来想，而且呢根本不会明观其形象，他就以为是个蓝色的佛。具体的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就是他那个具体的这个手势啊，拿的这个法器呀、形象啊、站的坐的那个样子啊，他都不清楚。可是呢，凭着信心力，他在临终时，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亲自降临在他面前，将这位老人接领到极乐世界。所以从这段内容，大家可能又一次的感受到，观不清楚不是最麻烦的地方，没有信心才是最麻烦的地方。所以说，往生的话，信心最关键。哪怕你观不清楚，连颜色都搞错了，还是会有往生的机会。所以不要在这方面特别计较，因为我觉得呢，我们最近这一段的课都在讲明观福田，就相应的出现很多道友就在问观的问题，这样子的呀，他觉得也是挺矛盾的，然后那样的话，这个问题他也搞不清楚，有点纠结。其实的话，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说你们不该问哈，就大家有这个疑惑很正常。让我们慢慢学下去的话，知道，其实这个往生的最关键的这个点。那在这里的话，那对于这个观得清观不清，或者说我到底观藏地的、观汉地的、观站的还是观坐的，是不是都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要学这个理了以后呢，你自己要学会去分析。那它实际上的话没有问题，除非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有时候答疑的时候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呢，在这个学会的管理要求上面，比如说对观修的这方面，它有一定的要求，然后那个数量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建议，如果是建议的方式，没有明文的规定说只能这样观，那其实的话，按照你的喜好去观没有问题。如果说呢，规定说学这个藏传净土法呢，还是要按照藏传净土法上面这个去观，这个是要求上面硬性规定，那你们就按照这个去观没有关系嘛，因为所得到的加持完全是一样。就你不管观成什么相，你对阿弥陀佛的那个信心增上的话，你外相观什么，他得到的加持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所以 这一点的话，跟大家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然后大家呢在这问题上就不会有很多的纠结，或者说呢，就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就损减功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在说到呢，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师不是也讲到一个非常精彩的公案，就是地仙法师的这个公案。地仙法师的这个公案的话，整个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么多，上师讲解里面讲得很细致啊。但是的话，我们看他一生当中的这个修行，最后就等于是预知实质的方式，对不对？预知实质的这种方式，那实际上他也没有特别的学过净土的这种经典，也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么详细的那种明观的这个方式和内容都没有，他呢就是对阿弥陀佛特别有信心的一种依乐的话，不是也往生了吗？那就是往生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把握住关键点，以后呢对自己未来的修行是很有好处的。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公案，说此外呢，古代一位具有强烈信心的老妇女持诵了这个三亿遍的那个观音心咒，以及呢十万遍度母的这个赞颂偈，就是三亿遍观音心咒可不容易念哦，这个一亿遍的话，每天你们可以自己去除一下，每天要是念五万遍的话，几乎就占用了一天大半的时间，然后五万遍的话，每天不间断不间断，一天都不落的方式，然后你乘一下看要多少，要几年能够念完一亿遍。然后呢再看看三亿遍，就是每天如果都是保证这个五万的这种数量的话，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三亿遍的观音心咒，这个相当不容易啊。还有的话外加十万遍的度母的赞颂偈，大家现在都知道呢，上师前几年我给我们广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颂偈的，这个就是度母的那个赞颂偈呢，如果把这个念十万遍也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确实这个信心很强烈，所以他才能够念得到这么多的这种咒语啊，一种强烈的信心在在的这样去念诵呢。结果一日晚上，梦中呢有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给了他一件蓝色的衣服，其实这个蓝色的衣服却表示着杜母呢赐予他的一种西地的那个像。然后又一天晚上，梦到呢一位顶具发髻那身着白衣之人给他一串水晶念珠，这个就是得到了观音菩萨呢赐予他西地的这个像啊。尽管那位老妇人全然不知观修二位本尊的身色标志啊，就是老妇人在念三亿遍的观音心咒以及十万遍的度母的赞颂偈呢，她其实也不太会观想，但她就是对菩萨一个很亲近的信心，所以呢精进的在念诵他们的这个心咒。那但是呢她心中铭记二尊的这个名号，并升起虔诚的信心，仅以此念诵及信心力便获得了成就，他获得本尊的西地嘛，所以是给最终的话是获得成就的。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呢，这是今天辅导到的这个内容，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之后，那作为我们的话，当然不能说因为这几个公案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那我以后我就不念了，我以后光念我就不观了，我就光念咒就可以，其实这个想法又是一种极端和一个偏激，就是很多人的话他总喜欢二选一，他总是不能说，你说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像这里举的这个老人啊，或者说这个老妇啊，那是没有能力观修，没有因缘观修，所以呢，但是因为他的纯净信心也能成就，我们讲到了继续观修净土的这种信心的重要性。但有些道友的话，自己的话有能力观修，因为这些公案反而不观修了，就是这个公案对你没有起到一个修力增上的作用，反而让你舍弃了这个修法的其中的一种因缘的殊胜性，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比较颠倒。那我们有时候汉族人的分别念会比较偏执一些，他就觉得既然这样说呢，为什么要做，既然说呢不观修也可以成就，我就弄信心就行了，我为什么一定要观。就好像呢你跟他说这个，他就是当你跟他讲米饭的功德的时候，他就光吃饭不吃菜了，那你回头跟他又讲蔬菜的功德的时候，他又光吃菜不吃饭，然后的话你跟他讲这个的时候，就是好像他始终不能把两根筷子一起用，他偏要选一只筷子然后来挑着饭吃，就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呢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大家要把握中道。 那明白这些，今天这堂课的话，主要是跟信心的这一方面也是强调的比较多，对吧？那我们明白呢，修学净土的一些核心点和关键点。但是的话，有能力观修的人，如果你再带上这种明观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他那个事半功倍，他的这个功德就更加的这种增上的迅速。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否认啊，那这点不能否认。当然呢，这个主要呢是信心是确实是主导。但是这种观修的话，我们前面不是引用这个经教也曾经说过，哪怕是你，稍许的看到了佛陀的32种相好，而心里升起了哇，佛陀真是庄严，看不厌足啊，升起了哪怕一念的这样的一种欢喜心，他都能够清净无量的罪业增长无上的功德，所以也没有必要的话，因为强调了这个信心的一堂课，又把观修呢认为是一个微不足道或者说没有必要的一种这种认知的话，这个都是属于相趣当中偏执比较重的人会产生的一些分别这是我们最后的这部分呢，再跟大家再强调注意一下，大家要圆融，然后呢，对于这个往生的四个因呢，要去这个共同去修集，就是普及的、普遍的去修集。那针对有一些老人，确实呢，这个没有办法观得很清楚的话，那他的信心清净也同样对他的往生是没有障碍的。那我们要懂得是在哪个角度去理解这些问题哈。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谢蒋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智普贤慧心已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